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科举制度沿袭唐朝、宋朝的旧制，但稍微改变了考试士子的方法，专门从四书以及易经、尚书、诗经、春秋、礼记五部经书中命题考试士子。这是太祖与刘基共同制定的。其文章体式大致模仿宋朝的经义，但用古人的语气来写作，文体采用排比对偶，称为八股文，通称为制义。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，在各省对诸生进行考试，称为乡试，考中者称为举人。第二年在京城对举人进行考试，称为会试，考中者由天子在朝廷上亲自测问，称为廷试，也称为殿试，分为一甲、二甲、三甲来排列名次等级。一甲只有三人，称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予进士及第；二甲若干人，赐予进士出身；三甲若干人，赐予同进士出身。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名号是制度所规定的，而士大夫又通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，会试第一名为会元，二甲、三甲第一名为传炉。子、吴、卯有年举行乡试，辰、戌、丑未年举行会试。乡试在八月，会试在二月，都以初九日为第一场，再过三日为第二场，再过三日为第三场。最初设立科举时，第一场考试经义两道题，四书易一道题，第二场考论一道题，第三场考测一道题。考中后十日再以骑射、书法、算术、法律五件事进行考试。后来颁布了科举的固定格式，第一场考四书易三道题，经义四道题。四书以朱熹的集注为主，易经以程颐的传和朱熹的本意为主，尚书以蔡沈的传及古代著书为主，诗经以朱熹的集传为主，春秋以左丘明、公羊高、谷梁赤三传及胡安国、张洽的传为主，礼记以古代著书为主。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，废弃了著书不用。此后春秋也不再用张洽的传，礼记只用陈浩的集说。第二场考论一道题，判五道题，诏、告、表、内科各一道题。第三场考经史实务测五道题。廷试在三月初一举行。乡试直隶在京城府衙举行，各省在布政司举行。会试在礼部举行。主考官乡试和会试各有两人。同考官乡试四人，会试八人。提调一人，在京城由京官担任，在外省由布政司官员担任。会试礼部官员任监事二人，在京城由御史担任，在外省由按察司官员担任。会试御史负责供给和收掌试卷，弥封、誊录、对读、授卷以及巡辍监门、搜检夹带都有固定的人员，各自负责自己的事务。举子包括国子监学生及府州县学中学业有成的学生，没有出事的儒士，以及未入流的官员，都由有关部门申报推荐品性敦厚、文行可嘉的人来应试。那些学校训导专门教授生徒的人，以及被罢免闲居的官吏、畅优人家，以及正在为父母扶丧的人，都不许参加考试。试卷开头书写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龄、所学习的本经、有关部门的印记。考试当天入场禁止提问请教、冒名顶替。日落时尚未交卷的发给三支蜡烛。文字中要回避皇帝御名、庙号，并且不许自己叙述门第。弥封编号用三合字。考试时用墨笔，称为墨卷。誊录用朱笔，称为朱卷。考试试子的地方称为贡院。诸生的习舍称为号房。每屋有一名士兵看守，称为号军。考官进入贡院后就封锁内外门户。在外面提调、监视等称为外联官。在里面主考、统考称为内联官。廷试任用翰林及朝臣中文学优秀的人作为读卷官，共同阅看对策，拟定名次，等候皇帝临宣。有时按照所拟定的，有时有所更改，然后传旨唱名。状元授予修撰、榜眼、探花授予编修。二甲、三甲中考选为庶吉士的， 都成为翰林官。其他人有的授予给事中、御史、主事、中书、行人、评事、太常博士、国子博士，有的授予府推官、知州、知县等官职。举人、贡生没有考中入国子监而选官的人，有的授予京中低级职位，有的授予辅佐及州县正官，有的授予教职。这就是明朝一代选取世子的大致情况。整个明朝重文轻武，但也曾经设立五科来选拔人才，可以附记在这里。当初太祖起事时，首先网罗贤才。吴元年发布文武两科取士的命令，让有关部门劝谕民间优秀士子及智勇之人，按时努力学习，等到开科之年进贡到京师。洪武三年下诏说，汉、唐及宋取士各有固定制度，但只注重文学而不求品德技艺的全面。乾元对待士子很优厚，但权豪世要之人常常收纳奔走钻营之徒，攀附勾结，就窃取官禄。那些怀抱才能、秉持道义的人，耻于与他们同进，甘愿隐居山林而不出世。风俗的弊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从今年八月开始，特别设立科举，务必选取精义明达、品行修洁、博通古今、名实相符的人。朕将亲自在朝廷策问，评定高下而授予官职，使中外文官都从科举出身，非科举出身的人不得担任官职。于是京师各行省各自举行乡试，直隶共额100人，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北平、福建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广各40人，广西、广东各25人，人才多或不够的不拘泥于名额。高丽、安南、占城下诏允许齐国世子在本国乡试，然后供送到京师。第二年会试取中120名。皇帝亲自撰写策问题目，在奉天殿考试，提拔吴伯宗为第一名。在午门外张挂皇榜，在奉天殿宣读谕旨，赐宴于中书省。授予吴伯宗为礼部员外郎，其余人按等级授予不同官职。当时因天下刚刚平定，命令各行省连续考试三年，并且因为官员多有缺额，举人都免去会试，直接到京师听候选拔。又提拔其中年少俊逸者张维、王辉等人为翰林院编修，萧韶为秘书兼执掌，让他们进入宫中文华堂学习。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等人担任他们的老师。皇帝在处理朝政之余，常到文华堂中评判他们的文字优劣，每天供给光禄寺的酒食。每次吃饭，皇太子、亲王轮流作陪，赐给白金、弓箭、鞍马以及冬夏衣服，恩宠待遇非常优厚。不久后认为所录取的多是后生少年，能够把所学运用到形式中的很少，于是只让有关部门察举贤才，而废除了科举不用。到15年又恢复设立。17年才确定科举的固定格式，命令礼部颁布到各省，后来便成为永久制度。而荐举逐渐被轻视，时间久了就废弃不用了。18年停试，提拔一甲进士丁贤等人为翰林院修撰，二甲马金等人为编修，吴文为检讨。进士进入翰林院，从此开始让进士到各衙门官政，在翰林院、承斥监等衙门的称为庶吉士。进士成为庶吉士也从此开始在六部、督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的仍称进士，官政进士的名称也从此开始。此后考试名额有增减，条例有变更，考官有内外轻重，考场事务有是非得失。那些细碎的不予论述，有关国家大事的不能没有记述。乡试的名额，洪武17年下诏不拘泥于固定数额，据实充供。洪熙元年开始有定额，此后逐渐增加。到正统年间，南北直隶定为100名，江西65名，其他省又递减到云南20名为最少。嘉靖年间增加到40名，而贵州也是20名。隆庆、万历、太昌、天启、崇祯年间两直隶增加到130多名，其他省逐渐增加，没有超过100名的。交趾刚刚开设时以10名为定额，等到放弃其地后就停止了。会试的名额建国初年没有定数，少的时候32人，多的时候如洪武乙丑年、永乐丙戌年达到472人。 此后有时100名，有时200名，有时250名，有时350名，增减不一，都是临时奏请决定。到成化乙未年以后，通常录取300名，有因提请及恩诏而增加50名或100名的，不是固定制度。初期的制度，礼部会试取士，不分南北。自从洪武丁丑年，考官刘三吴、白信岛所录取的宋从等52人都是南方士子。三月，廷试提拔陈安佐为第一名。皇帝恼怒录取有所偏颇，命令侍读张信等12人重新阅卷，陈安佐也在其中。皇帝仍然恼怒不止，全部处死了白信岛以及张信、陈安佐等人，将刘三吴流放到边疆，亲自阅卷，录取了任伯安等61人。六月再次举行廷试，以韩克忠为第一名。这些都是北方士子。然而直到永乐年间，未尝分地区录取。洪熙元年，仁宗命令杨士奇等人确定取士名额，南方人占1/10，北方人占1/4。宣德、正统年间分为南卷、北卷、中卷，以100人为比例，则南卷取55名，北卷取35名，中卷取10名。景泰初年，诏书遵循永乐年间的旧例。景泰二年辛未科，礼部正在奉行，而给事中李侃争论此事，说部臣想专凭文辞多取南方人。刑部侍郎罗启也帮助李侃进言，事情下交礼部，礼部附奏说臣等是奉行诏书，并非私情请求。景帝命令遵守诏书，不采纳李侃的议论。不久，给事中徐廷章又请求依照正统年间的旧例。景泰五年甲戌科会试，礼部奏请裁定，于是又听从徐廷章的建议，分为南卷、北卷、中卷。南卷包括应天及苏州、松江等府，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、广东。北卷包括顺天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。中卷包括四川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以及凤阳、泸州二府、滁州、徐州、河州三州。成化22年，万安当政，周鸿谟任礼部尚书，都是四川人，于是借布政使潘缜的请求，南北卷各减少2名，来增加给中卷。弘治二年又恢复旧制，此后相沿不改。只有正德三年，给事中赵铎秉承刘瑾的懿旨，请求增加河南、陕西、山东、山西的乡试名额，于是增加陕西为100名，河南为95名，山东、山西各为90名。而以会试分南北中卷为不公平，于是增加四川名额10名，并入南卷，其余并入北卷，南北各取150名。这是因为刘瑾是陕西人，而内阁大臣焦芳是河南人，你只相互附和，各自徇私。刘瑾、焦芳败落后，很快又恢复了旧制。最初规定南北两京的乡试主考官都由翰林官担任，而各省的考官事先从儒官、儒士中聘请通晓经书、品行端正的人担任，所以也有不在朝廷任职而多次主持文衡的人。景泰三年，命令布政使、按察使二司会同巡按御史，推举现任教官中年龄在50岁以下、30岁以上、文学悠长且廉洁谨慎的人，聘请充任考官。于是教官主持考试变成为固定制度。此后有关部门徇私，聘用的有时并非合适人选，监临官又往往侵夺考官的职权。成化15年，御史许靖请求各省都参照两京的例子，特别命令翰林官主持考试。皇帝指示礼部严格整顿私弊，但没有同意他的请求，多次告诫外联官不得夺取主考官的权利，考官如果不称职，则举荐者连带治罪。又命令提学官考核评定教官的等级，以备聘请选用。然而沿袭已久，积习难以改变。弘治14年，掌管国子监的谢铎进言，考官都是由御史和地方长官征召的，职位本来卑微，听从他们指挥，由外联官预先决定录取与否，名义上是防止作弊，实际上却是通关节，而科举之法被破坏了。请求敕令两京大臣各自举荐部署中素来有文明的官员，每省派遣2人担任主考，或许可以革除以前的弊端。当时未能听从。嘉靖7年，采用兵部侍郎张聪的建议， 各省主考都派遣京官或进士，每省二人持往主持。起初两京的访考也都选取教职，到这时命令各家派科部官一员，经过两科考试，两京的访考又停止派遣科部官，而各省主考也不派遣京官。到万历十一年，诏令确定科场事宜。礼部商议又提出张聪的主张，说当时因为主考与监临官有礼节上的小嫌隙，所以只实行了两科就停止了，现在仍然应该派遣朝廷大臣。于是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都用编修检讨，其他省用科到部署官，而统考官也大多用进士出身的人，教职只取用一二人而已。大概从嘉靖二十五年听从给事中万余凯的建议，各省乡试精心聘请教官，不足则聘请外省的推官知县来补充。四十三年又听从南京御史的奏请，两京统考官用京官进士、易经、诗经、书经各二人，春秋、礼记各一人，其余则参用教官。万历四年又商议两京统考官中年老衰弱的教官遣回北京，从官正进士、候补进士中取足人数，南京从附近知县、推官中取用。到这时教官更加受到排斥。最初规定会试统考官八人，三人用翰林，五人用教职。景泰五年听从礼部尚书胡寅的请求，全部用翰林，不曹官。此后访考逐渐增加。到正德六年命令用十七人，翰林十一人，科道部署各三人，分诗经访五间，易经书经各四间，春秋礼记各二间。嘉靖十一年礼部尚书夏言议论科场三件事，其中一件说会试统考官，按例用讲读官十一人，现在讲读官只有十一人，应当全部入场才够供给使用，请求再部科再挑选三四人，以补充翰林不足的数目。世宗命令照办，然而偶然实行一次，很快就恢复旧制。万历十一年因为易经卷子多减少，书经的一房来增加给易经。十四年书经卷子又多，于是增加翰林一人，以补充书经的缺额。到四十四年采用给事中余茂资的奏请，诗经易经各增加一房，共为二十房，翰林十二人，科道部署各四人，直到明末没有改变。洪武初年赐给各位进士宴席于中书省。宣德五年赐宴于中军都督府。八年赐宴于礼部，从此便写为法令。庶吉士的选拔从洪武乙丑科选择进士担任，并不专属于翰林院。永乐二年授予一甲三人曾启、周树、周梦俭等官职后，又命令从第二甲中选择文学优等的杨相等五十人，以及擅长书法的汤流等十人，都作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庶吉士于是专属翰林院了。又命令学士谢晋等选拔才资英敏的人到文渊阁学习。谢晋等选拔修撰曾启、编修周树、周梦俭、庶吉士杨相等共二十八人，以对应二十八秀的数目。庶吉士周晨自己陈述年少愿意学习，皇帝高兴地同意了，增加周晨为二十九人。寺里见每月供给笔墨纸，光禄寺供给早晚膳食，礼部每月供给灯烛钱钞，每人三锭，工部选择近处的宅地给他们居住。皇帝时常到馆舍召见考试，每五天休假一天，必定派内臣随行，并且配给校尉随从。这一年所选的王英、王直、段明、周晨、陈敬宗、李时勉等名声流传后世的不下十余人。此后每科所选多少没有定额。永乐十三年已为科选了六十二人，而宣德二年丁未科只有行宫一人，因为他在翰林院学习四仪一书时间长久，其他人都不曾参与。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因为连续几科不选庶吉士，请求遵循祖制实行。大学士徐溥说，自永乐二年以来，有时隔科一选，有时连科屡选，有时数科不选，有时和三科同选，最初没有固定限制。有时内阁自己选拔，有时礼部选拔选送，有时会同礼部共同选拔，有时限制年龄，有时拘泥地方，有时采集声誉名望，有时从廷试试卷中查取，有时另外出题考试，也没有固定制度。自古帝王储备人才于馆阁来教养他们。 本朝所以储备教养的途径，除了及第进士之外，只有庶吉士一条路，但有时选有时不选。而且有才能的人未必都被选，所选的人未必都有才能。如果在拘泥地方年龄，那么已经成才的人又多被弃而不用了。请求从今以后立为固定制度，一次开科，一次选用。命令新进士抄录平时所做的论、策、诗、赋、序、记等文字，限定15篇以上，呈送礼部，转送翰林院考定。年轻人有新作5篇，也允许投考翰林院，选择其中辞藻文理可取的人，按号取用。礼部用胡明试卷，会同内阁大臣出题考试于东阁，试卷与所投的文字相符合，即收录预选。每科所选不过20人，每选所留不过3-5人，将来成就必定有足可依赖的。孝宗听从了他的请求，命令内阁会同例，礼二部考选，成为常例。自嘉靖癸未科至万历庚辰科，中间有9科不选。神宗曾命令隔科一选。礼部侍郎吴道南坚持认为不可。崇祯甲戌、丁丑科又不选，其余都遵照旧例。那些参与选拔的人称为管选。以翰林、詹事府中资历深职位高的一人负责课业，称为教习。3年学习期满，成绩优等的留在翰林院任编修、检讨，次等的出任给事中、御史，称为散管。与正常调迁待选的官员地位体制大不相同。成祖初年，内阁7人不是翰林出身的占了一半。翰林院纂修也是各色人等都参用。自天顺2年，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。从此不是进士不能进入翰林院，不是翰林不能进入内阁。南北两京的礼部尚书、侍郎以及吏部右侍郎，非翰林不能担任。而庶吉士在刚选入的时候，已被众人视为未来的宰相。总计明代宰府170余人，由翰林出身的占10%。大概科举比前代更盛，翰林的兴盛则是前代所绝对没有的。辅臣的子弟，建国初年很少有考中进士的。景泰7年，陈询、王文因为他们的儿子在北为乡试落地，极力攻击主考官刘演，台省官员议论纷纷，指责他们的过失。皇帝勉强顺从2人的意思，命令他们的儿子一同参加会试，但心里鄙视他们。正德3年，焦芳的儿子焦黄忠会试考中，焦芳避嫌不参与阅卷，而焦黄忠名列2甲第1名，焦芳心里还不满意，径直降调各位翰林来发泄他的怨恨。6年，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廷是第1，杨廷和当时也避嫌不参与阅卷。杨慎以高才考中状元，没有人指责他。嘉靖23年廷试，翟鸾的儿子狄汝简、狄汝孝都在考试中。世宗怀疑2人名列前茅，将第1名压为第3名，把第3名置于3甲。等到拆卷，所拟定的第3名果然是翟汝孝，皇帝大为怀疑。给事中王娇、王耀日于是弹劾会试考官少詹事江汝弼及各位访考官结党营私，收受贿赂，并且追究顺天乡试考官秦明夏、蒲英奇阿附翟鸾的罪行，于是将江汝弼等人下镇抚司狱。案件审理完毕，诏令杖责江汝弼、秦明夏、蒲英奇，并革职闲住，而将翟鸾父子削籍为民。神宗初年，张居正当权。万历2年甲戌科，他的儿子在礼部会试落地，张居正不高兴，于是不选庶吉士。到5年，他的儿子张嗣修以第1名第2人及第。到8年，他的儿子张茂修以第1名第1人及第。而赐福吕调阳、张嗣维、申时行的儿子也都先后考中进士。御史魏允贞上书陈述时弊，说辅臣的儿子不应该考中。皇帝为此贬谪魏允贞。16年，右庶子黄鸿宪主持顺天乡试，王希爵的儿子王恒为第1名。礼部郎中高贵弹劾举人李弘等人，并涉及王恒，说自从前任宰相的儿子一时都考中，大臣的儿子便没有能取信于天下的人了。现在辅臣王希爵的儿子王恒素来号称多才，青云直上，不难自己达到，而人们还是疑信参半，应该一体复试，以表明大臣的心计。王希爵非常愤怒，上奏申辩，言语过于激烈。刑部主事饶申又上书抗辩议论。皇帝为此 将高贵贬谪外地，将饶身下狱，削夺他的官职。傅氏被弹劾的举人仍然以王恒为第一名，而且没有一人被罢黜。二十年会试，李红考中。李红是大学士申时行的女婿。榜将发，房考给市中某人扣住，认为宰相的女婿不应该考中。主考官张卫让十八房考官共同阅看，都认为文字可取，而给市中仍然坚持不可。张卫发怒说，考试不凭文字，将凭什么取中？我请求承担这个责任。李红于是得以录取。王恒已被弹劾，在王锡爵在位期间不再参加会试。二十九年才以第一甲第二人及第。此后辅臣当权，他们的儿子也没有考中的了。科场舞弊的漏洞已经很多，议论频繁。自从太祖严厉惩罚刘三五等人后，永乐、宣德年间大致上已经服从。陈寻、王文陷害刘演时，高谷支持他，刘演也没有受到伤害。弘治十二年会试，大学士李东阳、少詹事程敏政担任考官。几事中画场弹劾程敏政向举人唐寅、徐泰出售考题，于是命令李东阳单独审阅试卷。给事中林廷玉又攻击程敏政有六件可疑的事情。程敏政被贬官，唐寅、徐泰都被斥责贬谪。唐寅是江南的才子，戊午年难为的第一名，议论的人大多为他感到惋惜。嘉靖十六年，礼部尚书严嵩接连摘取应天、广东考试录中的语句，激怒了世宗皇帝。应天府的主考官和广东巡按御史都被逮捕审问。二十二年，皇帝亲自批阅山东考试录中讥讽的语句，逮捕了御史叶京，在宫门外仗打致死，布政使以下的官员都被贬谪到远方，这也是严嵩重伤的结果。四十年，应天府主考中允无锡人无情录取了同乡十三人，被弹劾，与副考官胡杰一起被贬谪到外地。南极的翰林从此不能主持应天府的考试了。万历四年，顺天府主考高汝愚录取了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、张茂修以及张居正同党吏部侍郎王传的儿子王之衡、王之鼎。张居正死后，御史丁慈履追究议论他的弊端，并且说高汝愚用顺义以命语作为试题，大概是用禅让来讨好张居正。当权者厌恶丁慈履，把他贬谪到外地，而议论的人大多认为高汝愚不对。三十八年会试，庶子汤秉颖担任同考官，与各房互相交换试卷，共十八人。第二年，御史孙居相弹劾汤秉颖偏袒韩静，那些交换试卷都是因为韩静。当时吏部正在考察，尚书孙丕阳于是将汤秉颖、韩静列入考察的名单。韩静很有文明，众人也为他惋惜，但因为是宣党，认为应该被斥退。四十四年会试，吴江的沈同和考了第一名，同乡的赵明阳考了第六名。沈同和平时不擅长写文章，文章大多出自赵明阳之手，事情被发觉后，两人一起被流放戍边。天启四年，山东、江西、湖广、福建的考官都因为测问题目有讥讽，降下谕旨严厉斥责，起初命令贬谪调任，不久后撤职革除。江西主考官丁乾学甚至被关进监狱拟罪，这是因为触怒了魏忠贤。在此之前，天启二年辛酉年，中允钱谦益主持浙江考试，所录取的举人钱谦秋的试卷七篇大结，涉嫌有官结，发榜后被人揭发，钱谦益自己检举，钱谦秋被流放戍边，不久被赦免回来。崇祯二年会推选内阁大臣，钱谦益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，而尚书温体仁没有参与。温体仁摘取钱谦秋的事情，尚书攻击钱谦益，钱谦益因此被罢免，于是整个明朝时代不再启用。其他指责科场事情的人前后不止一个，往往是北魏最严重，其他省份次之。那些贿赂钻营、怀藏夹带、请人代考、割卷传递、冒名顶替、假冒籍贯，弊端百出，无法追究到底，而官结舞弊最为严重。事情暧昧不明，或者为了快意恩仇报复，也有这样的情况。其他小的得失不值得说。历科事迹稍微不同的情况，永乐初年战争仓促，元年癸未年开始命令各省举行乡试。二年甲申年会试，因为事变没有遵循五未年的旧礼。七年己丑年会试，录取了陈岁等九十五人。 成祖正在北征，皇太子命令送到国子监学习，等皇帝回京再进行廷试。九年辛卯年才提拔萧时中为第一名。宣德五年庚戌年，皇帝亲临殿庭发放策问后，退到武英殿，对翰林如臣说，选拔人才不崇尚虚文，如果有像刘坟、苏辙那样直言抗论的人，我应当显用他们。于是作测试歌给读卷观看，但所提拔的第一名林振也没有突出的表现。八年癸丑年，廷试第一名曹鼐是由江西太和典史参加会试考中的。正统七年壬戌年，刑部吏员南狱、公林议程郑温也都考中。十年乙丑年，会试、廷试第一名都是商禄。商禄是淳安人，宣宗末年乙卯年，浙江乡试第一名。三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世子们羡慕的称为三元，明代只有商禄一个人而已。廷试读卷官全部用甲科进士，但这一年兵部尚书徐熙、十三年户部侍郎于亨氏吏员出身，天顺元年丁丑年读卷官左都御史杨善氏义字生出身，当时还没有严格拘泥于身份流品，到后来就没有杂流身份的人参加会试和担任读卷官了。七年癸未年考试当天，考场发生火灾，死了九十多人，都追赠进士出身，改期到八月举行会试。第二年甲申年三月才举行廷试。当时英宗已经驾崩，宪宗因为大丧未满一年，在西角门进行测问。正德三年戊辰年，太监刘瑾记录五十人的姓名给主考官看，于是增加了五十个名额。十五年庚辰年，武宗南巡，没有来得及廷试。第二年世宗即位，五月在西角门进行测问，提拔杨维聪为第一名。而张聪就是这一榜的进士，六七年之间当权执政，权力相当于君主了。嘉靖八年己丑年，皇帝亲自审阅廷试试卷，亲手批阅一甲罗洪先、杨明、欧阳德，二甲唐顺之、陈述、任翰六人的对策分别加以评奖。大学士杨义清等人于是选拔唐顺之、陈述、任翰以及胡京等共二十人为庶吉士，上书名单请求任命官员教导。忽然降下谕旨说，庶吉士的选拔祖宗旧制确实很好，近来大臣徇私选取，世恩立党，对国家无益，从此不必选拔留用。唐顺之等人全部授官，吏礼二部和翰林院商议后上报。尚书方献夫等人于是迎合旨意说，唐顺之等人不必留用，并限制翰林的名额，试读、试讲、修撰各三名，编修、检讨各六名。大概唐顺之等人出自张聪、霍涛门下，而心里认为大礼之意不对，不肯屈服，张聪心里厌恶他们。张聪又正想重伤杨义清，所以用立党的说法进言，而旧例从此废除了。到了十一年壬辰年，已经停止管选，到九月又举行。十四年乙未年，皇帝亲自制作策问题目，亲手批阅，提拔韩应龙为第一名，降下谕旨说明一甲三人及二甲第一名的名次前后的原因。礼部于是把圣谕列在登科录的前面，而十二人的对策都按次序刊刻。二十年辛丑年，考选庶吉士的题目，文题是元正，诗题是读大明律，都是皇帝钦定的。四十四年乙丑年廷试，皇帝开始不亲临殿试。神宗时期亲临殿试更加稀少了。天启二年壬戌年会试，命令大学士何宗彦、朱国作为主考官。按旧例，阁臣主持考试，翰林、詹事一人复之。当时已经推举礼部尚书顾秉谦，特指命朱国作。朱国作尚书辞谢，皇帝说，今年是我的首科，特地用两位辅臣来光大重点，你不必推辞。此后两位辅臣主持考试成为常例。这一年开设宗科，朱慎默考中进士，根据何宗彦、朱国作的请求，立即授予中书舍人。崇祯四年，朱统氏考中进士，起初选为庶吉士。吏部因为朱统氏是宗室，不适合在宫禁附近任职，请求改任中书舍人。朱统氏上书争辩，命令仍授予庶吉士。七年甲戌年，知贡局礼部侍郎林谦说，举人严茂游的文章兼通五经，写了二十三篇议。皇帝考虑到他渊博，允许送入内联。严茂游考中副榜，特赐进士， 把他的名字另起一行，刻在试录第一名之前。五经考中的人从此接连不断。五科从吴元年设立。洪武二十年批准礼部的请求，设立武学，采用武举制度。武臣的子弟在各职省参加考试。天顺八年，命令天下文武官员推举通晓兵法、谋略勇敢出众的人，各省巡抚、巡按、三司、直隶巡按御史进行考试。考中的人，兵部会同总兵官在帅府考试策略，在教场考试骑马射箭。回答两道测问，骑马射中四箭，步射中两箭以上的为中士，骑马和步射各中一半的为次等。成化十四年，听从太监汪直的请求，设立五科乡试、会试，全部按照文科的惯例。弘治六年，规定武举每六年举行一次，先考策略，后考骑马射箭。测问不通过的，不许考骑射。十七年，改为每三年考一次，出榜赐验。正德十四年规定，第一场考试马上射箭，以35步为标准；第二场考试步射，以80步为标准；第三场考试一道测问。子吴卯酉年举行乡试。嘉靖初年制定制度，各省应考武举的人，巡按御史在十月考试，两经武学在兵部选取，都送到兵部。次年四月会试，翰林二人为考试官，给事中、不曹四人为统考官。乡试、会试的场期都在每月的初九、十二、十五。起诵、考验、监试、张榜，大致模仿文科而减少规格，之后忽然取消，忽然恢复，又模仿文科南北卷的惯例，分为边疆和内地，每十名边疆六名，内地四名作为常例。万历三十八年规定会试名额，录取进士以100名为标准，之后有奉诏增加30名的，不是常规制度。穆宗、神宗时期，译者曾说五科应当以技艺勇力为重。万历末年，柯臣又请求特设将才五科，第一场考试骑马步射以及枪、刀、剑、戟、拳搏、击刺等法，第二场考试迎阵、地雷、火药、战车等项目，第三场各自根据其兵法、天文、地理所熟悉的内容来说，上报批准，但没有实行。崇祯四年，武会试放榜，议论者大哗。皇帝命令中允方逢年、倪元禄再考，录取翁英等120人。方逢年、倪元禄认为当时正需要人才，奏请殿试传炉，全部按照文科的惯例。于是赐王来聘等人及第，出身不等。武举殿试从此开始。十四年，谕令各部大臣特开奇谋义勇科。诏书下达，没有人响应。